谢主的恩典。下面由我来分享统治之信第21期的31课至37课。我先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心何等感恩，谢谢你再一次召集你的这帮孩子来聆听你宝贝的话语，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地交在圣灵的手中，求真理的圣灵来开启和带领，让分享者和领受者同蒙你圣灵的关照和引导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下面我们先分享31课，题目是传授，信可以被传递。传授是将自己已有的经验传授给别人。但作为基督信仰呢，信是可以被传递的，但它不能传授恩高或传递某种恩赐，因为神已经赐给每位信徒了。约翰一书二章20节说，你们从那顺着受了恩高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，或作都有知识，所以恩高全然在信徒里面。我们都有同一样的恩膏。这个错误的说法是，我要将神使用我医治的恩膏传授给你。在这里呢，医治不需要传授，因为信徒里面都已经有这恩赐了。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课件，都是作者凭据多年的学习和实践，将所积累的智慧和知识传授给我们，对于真理的理解传授给我们，但他无法传授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东西。许多基督徒总是希望获得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，他们都一直在等待，一直在祷告，嚎啕大哭，赐下恩膏，赐下能力等等的这些，还有赐下恩赐。殊不知，神已经给我们了，他一直在等我们去行出来。信是可以被传递的，信能够通过传讲或解释神的话传递，信也能够通过听有关神信实的见证，或听到神的话语得以实现的见证而传递。但按手呢，是行不通的。按手传递恩赐是行不通的。戈登林塞说，约翰雷克将信心传递给他的听众，那些在他事工服侍下的人员很快就掌握，像他一样的信和医治的事工。本书作者说，人们经常来找他，请求传递神力。他们通常会要求作者传递作者的信心、能力和医治的恩膏，甚至装备作者所拥有并与之同行的圣灵。在旧约列王记下记载，二章九节说，以利沙曾向以利亚说，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。他所说的灵，并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圣灵，但是因着神尊重我们说我们的说法，赐给了以利沙双倍的事工果效。以利亚施行了16个神迹，而以利沙生前行了31个，死后被埋在坟墓里。列王记下13章21节记载，有人正葬死人，突然看见一群人，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。正好就是32个神迹，也正好是以利亚的16个神迹的双倍。 这不是接受加倍恩高所产生的事，而是神尊重一个人的请求，甚至在人死后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所信的虽然还没有看到，但我们依然选择相信，信是可以推动事物发展的。今天圣灵的能力和2000年前一样，长新不旧，永不改变。传授或者传递最好的路，就是听纯正的真理。任何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传授，就是坐着听被简单准确教导出来的神的话，不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作者说，人们曾多次要求作者把约翰雷克身上的恩膏传递给他们，希望得到约翰雷克身上的恩膏或者外袍。但是我们来看，在新约四福音书中，并没有记载耶稣将自己的外套给人来领受他的恩膏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，否则人的注意力还是在人身上，指望从人得到自己想要或是对方拥有的。其实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5节就说过，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这些都已经在你里面。作者说，当他听到这类的话，他就知道那些人纯坐在疫情无力做工，不道德，不得不耍花招的一群狼群下，或他们聚在一起，受其雇主影响的雇工们下，任人在他们身上实现所设计的赚钱的计划。一个人要得到双倍作者所拥有的，唯一方法就是以比作者快双倍的速度向即死。事实是，没有人需要双倍，也没有人需要约翰·雷克、威格尔斯厄斯、底波拉、以斯帖他们的恩膏。首先，我们有主自己做我们的份。耶利米哀歌3章24节说："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"本书作者全身心奉献给主，他将这些毫不保留、倾囊相授的呈现给我们，使我们更容易得到这些知识。作者的秘诀就是信。以弗所书3章16至19节说："愿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圣灵，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，使你们满有力量，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长阔高深，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，使我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盛。神要用自己的丰盛充满你，那你还需要人的双倍吗？"第32课：如何在任何领域发展性？那就是要付代价，向即死。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领域发展，对神的信很简单，但却不容易，因为要向即死。虽然简单，但不愿意付代价。许多人都没有培养出坚强的心。我们都知道，万事开头难， 习惯成自然。我们今天所受的约束，将成为我们未来的自由。从现在开始的纪律训练将成为我们的纪律，纪律将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。要想真正在任何事情上有所发展，最快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完全沉浸在一个主题中。作者本人就是这样沉浸更深入的，他每天将自己锁在地下室约有18个小时，不断地研究神的话。培养信心，向属灵前辈学习，气味纯正，这是作者的见证。他说，在培养信心的过程中，需要完全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完全沉浸在能够培养信心的书籍中，在不影响你读圣经的同时，可以去阅读一些见证神信实的书籍和那些神的信仰前辈的传记。在作者自己的生活中，对他帮助最大的是李斯特·沙姆尔的著作、视频等生活故事。作者曾和他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。就着性的主题而言，对作者生命的下一个影响是乔治·穆勒的生活事故。史密斯、威格尔沃斯和玛利亚·伍德奥斯·埃特。埃特他的书很厚，但是纸非常小，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读完。作者他说他是一个不爱读书的，但是作者开始前时间服侍的时候，他不得不自我约束，开始了阅读。作者的基督徒旅程的最初几年，他还通过不断聆听单间信等多人的教学录音，让自己沉浸在信心当中。就像在每一个领域一样，那些老师所教的一切，作者他很聪明。他听了过后，他会只吃肉，把骨头吐出来。就像前段时间那实体教会的他们说：“你们学这些课件怎么说很多。”我就说了一句：“那就吃骨头，吃肉吐骨头吧。”那他们就没出气了。就是我们所学的，都是以圣经真理为准存的。罗伯茨·李亚敦的书籍和视频系列《神的降门》，作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其中，作者得到的唯一关于医治福音布道者和帐篷复兴者的视频，在信仰上极大的鼓舞了作者，建立了信心。许多前辈不拘一格，他们实干，有效彰显恩赐，超自然能力，彼此复活和复活死人。他们有什么与众不同呢？那就是他们的信心。他们运用了信心。我们看到神使用有信心的人，即使教义有差别，有点偏差，就算你没有纠正，然而你有信心，神仍然会使用你。并非在神使用我们之前，我们必须把什么都做对，不是的，是我们去做，神来成就。在任何领域培养信心都一样，在任何你想要或你需要的领域发展信心，你在某一领域发展信心是完全一样的。任何在 如何在任何领域发展信心呢？简单答案就是沉浸，完全的投入。当你认真对待信仰的时候，要预备好接受温和形式的逼迫。这里的温和，是因为它很少包括实际的肢体伤害。在国外的信徒没受过信仰上的逼迫，所以任何状况发生，他们都会让他们束手无策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运用过信心。要敢于为真理殉道，甘心被排斥，饶恕人，不被冒犯。在疫情期间封城封路，教堂被关闭，信徒们的正常不能正常的敬拜。作者说，这是对教会的逼迫害，窃取神的话。要想从作者这里拿走神的话，阻止他传讲神的话，除非先杀了他。逼迫通常是以排斥的形式出现。如果你内心有被拒绝的毒根，迫害到来的时候，你会崩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想被喜欢，每个人都想被认同，想交朋友。但作者在这里不是为交朋友，而是为真理。你可能被朋友、亲人或者同工排斥，被人背后议论，甚至被嘲笑。但如果你坚持下去，你将开始过你的生活，会是惊人的。最终，许多取笑过你的人将请你为他们祷告。我们要以志同道合的信徒团契，学习真理，听见证，心意更新。你只要在该信心领域找到志同道合的神子民，以他们团契，阅读有关该主题圣经或那些在你想要的领域中卓有成效之人的传记，阅读并聆听见证。但是你必须用神的话语浸透你自己，以至于凡有人说话与神的话语相悖的时候，你要么说出真理，要么就离开。因为我们的时间只花在更新思想，不会听一些无聊的话。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并非是基督徒频道，他都去听，那里大部分的内容都不是属基督的。如果你试图从那里获得答案，将被误导。通常宗旨于医治谁或膏油什么的，不是说全都不对，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我们必须回到源头，发展辨识，气味纯真。神按他的形象造你，不是你按自己的形象造人。以圣经为准绳，圣经就是最标准的答案。重收原则，越想得到的东西越多给出去，为人栽种医治，自己收获医治。如果你想在医治领域培养信心，你必须开始向人们撒种，播种医治，最好是对陌生人。你越想多的东西，你就要越给出去。当你给出你所拥有的，神会以比你付出的更大分量倾倒给你。在你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是如此，包括金融领域。许多人请作者为他们的财务状况祷告，作者通常会照他们的要求祷告，有时会非常的诚实，直截了当地问他们 奉献在哪里，奉献给谁，给多少百分比。人们想要突破，但收获来自于自己所栽种的。凡把种子吃掉的人，永远不会有收成。在服侍中发展和应用属灵的恩赐。如果你要求某人在某个领域为你祷告，那你必须在这个领域，在那个领域里没有隐私。在祷告的过程中，作者通常会以经文开始，对他们的处境做出回应。在神向作者展示了一些具体的东西之后，作者会把它拿入作者为他们祷告中。开始的时候会说的比较笼统，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弄清楚。而且作者会越来越具体，直到他们明白神在说什么。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尴尬。同时他们会自己觉得没有必要用撒谎来掩盖他们。所以说我们要在爱心中说诚实的话，在服侍别人的时候都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劝勉人，帮助人。发展信心在于自己，实践出真知。发展信心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你如果不能尽快把在这三天所学的东西付诸实践，你就无法通关。信非常实际可行，每个人都能做，你不需要高智商高学历，也不需要做50年的基督徒，这都不需要。你只要尽量理解并按所理解的去做，简单的信靠神。有人说这不灵啊，那就继续做，持之以恒。这需要培养信心才能完成的任务。如果没有看到任何成果，人们就会有点灰心丧气。但只要越过难阻，克服心中的淤泥和困扰，迈进信心，就会开始看到成果。一旦你开始看到了，你就会对此上瘾，并从中获得力量。所以不要自满，胜不骄傲，败不气馁，按自己已经理解的去做，因为自满是信心的杀手。那如何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建立信心呢？说已成真，他的参考经文是马太福音9章6至7节，士师记6章16节。从开始就已经看到结果。耶稣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耶稣说生命的话，说医治的话，所以你发声，你用信心发展它。你说出来的话，就像事情已经成就了。就像作者说的，从开始就看到结局。说出你要的结局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关键。把结果说出来，把你想要的说出来。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，抓住神的运行，神他必成就。士师记6章16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基甸在一次激烈的遭遇战斗中消灭了米甸人，就像神所说的消灭一个敌人那样凑效。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， 神必按照他的话语来成就。神是信实的。你尊重神的话，神就尊重你的话。经文参考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节，士师记六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至十一节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你尊重神的话，神必尊重你的话，使你的话成为现实。耶稣说，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这里是关键，你若住在我里面是一个条件句。当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，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，就会带来经文的结果，那就是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根据耶稣的话，如果你做他的门徒，你就会结出许多的果实。耶稣还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所以唯有住在主的爱里，才能多给主机会来爱，也才能以主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人。耶稣继续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住在他的爱里。如果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，那我们就没有爱。我们对主命令的顺从，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神的爱来。我们身边的人也会看到我们里面的耶稣，我们也会知道我们的里面的耶稣借着我们彰显出来。耶稣说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不是我们的快乐，乃是喜乐，叫耶稣的喜乐可以留在我们里面。耶稣给了我们他的喜乐，这样我们就会有充足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喜乐，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哪怕我们遇到了困境艰难的时候，还是要喜乐，因为我们主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都是为了造就我们。我们只要把眼光转向我们的天父的时候，耶稣的喜乐自然就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了。神的话甚至高于他的话。参考经文诗篇130篇5节，诗篇138篇2节。神的话甚至在他的名之上，这是基督徒通常最容易出错的地方。诗篇130篇5节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或魂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话在前，名在后。神的话一发出，神的名就得荣耀。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，神的名受到了羞辱。诗篇138篇2节说，我要向你的圣殿敬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名显伟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，或者超乎你的名声。 基督是神话语的，是神话语的道成肉身，高于他自己的名。诗篇147篇15节，他向地发出命令，他的话颁行最快。神的话有效，地和住在地上的都要服从神的命令。约翰福音10章31节至35节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，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”犹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你说见完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。”反将自己当作神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律法上，岂不是写着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，尚且称他们为神。圣经里神的话是不能被废掉的，神的话就是这样。”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说神是神秘的。神把自己放在一个叫耶稣的人身上，他把自己放在一本叫圣经的书里，他把自己放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，基督徒的里面，跟随他的人的里面。为什么有些人就看不到呢？因为在这些人的里面，神的形象不是基督。你口中的耶稣，如果与圣经中的耶稣有出入，他根本就不是耶稣。如果他与耶稣不匹配，这是在你的脑海里创造出来的。我们每个人思想里或多或少都有不活圣经之神的形象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神是全然爱，也是全然的愤怒。他是和平，也是冲突。他是神，也是父。唯有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。哥罗西书3章11节。然而，人们不喜欢这样，人们只喜欢活稀里。神的愤怒即将临到这个世界。圣经最后一卷《启示录》，也叫做《启示之书》，因为它是一个启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投身天父的事业。毫无疑问，我们是在末世。人们认为末世只是现在，末世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了。就是今天比昨天更近，明天会更近，谁知道呢？或者明天，或者1万年以后，会不会是下周四呢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能说，我们不能总是指望自己明天会去做对的事，明天开始过正确的生活。假如没有明天呢？如果你死了呢？那就太晚了，现在就去做，必须去做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神永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话，不变是神的本性。诗篇89篇34节，我必不背弃或违反我的约。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有人说，神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，神也会与时俱进。对不起，神的本性与律法、正义、公义和圣洁有关，这是他的习性。他不会改变自己来满足现今变态的社会和议程。他不会改变自己的话，来满足个人的生活方式。 他不会这样做。人们喜欢一个包容一切的神，但神绝不会全盘接受，除非你悔改进入基督里面。神的话不成就，必不返回，绝不会落在地上。耶稣作为神的话，完成地上使命，回到天父那里。以赛亚书55:11说："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反悔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，或作命定，必然亨通。"神的话代表他的旨意，还有贯彻他旨意的能力。耶稣就是神的话，他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？他说成了，因为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。我们能说同样的话吗？我们没有把握自己肯定说得出来，但我们希望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的确因无知浪费了很多时间。我们希望自己能说，天父，我已经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一切，但我知道我还没有完成我应该做的一切。我想自己在地上还会有一些时日，我会继续做下去的。神的话甚至高过他的名。诗篇138:2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，超过你一切的名声。诗篇147:15，他向地发出命令，他的话速速传开。神不会允许他的话落在地上，是我们浪费了神的话。以弗所书5:16，要爱惜或者赎回官印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是的，的确是这样，现今的时代确实是悖逆神的时代。彼得后书3:9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当眼，其实不是当眼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所应许的绝不单眼，乃是宽容。神不但宽容罪人，让他们仍有机会悔改，神更是宽容基督徒，使他们仍有机会预备好自己，可以安然见主。阿们，我的分享完毕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。